请我们再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
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们特别留意第八节。
请大家特别留意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
第八节。
找到我们呢，大家同声的再念一遍。
找到的请大家同心的一起再读一次。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念一次。
我再读一次。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过去几个月我们讲到基督徒人生的一些的真理。
过去几个月你提到基督徒的生活。
从今天开始，我愿意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查考早期教会的情况。
由今天开始，我同大家研究早期教会的
情况。
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今天第一个题目是教会的使命。
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使命。
什么叫做使命呢？
什么叫使命呢？
什么才是一个有使命的一个人生呢？
什么叫有使命的人生呢？
让我先呢，举出几个人的事情来。
让我指出几个人的事情给你大家知道。
上个礼拜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那边去领会。
上个星期我到温哥华那边领会。
遇见了几个人？
遇到几个人？
第一个是跟我一同领会的一位姓陈的牧师。
一个就是同我一起领会的姓陈的牧师。
他是我30年前已经认识的一位朋友。
他是我30年前已经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比我年纪大了一点。
他比我年纪大一点。
当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当我很小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正在念后期中学。
他那时候正在念读这个后期中学。
那么他就很关心我。
他就很关心我。
很少有一个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会喜欢跟这个比他小几岁的孩子来玩的。
很少十几岁的男仔跟一个好比他小几岁的小蚊仔来玩的。
但是这一位他常常的来跟我来做朋友。
但他时时跟我做朋友。
还教导我怎么样的收集这个邮票。
还教我怎样去收集邮票。
常常跟我换邮票。
是跟我换邮票。
在交换邮票的时候。
做交换邮票的时候。
总是他吃亏的。
都是他吃亏的。
他把好的邮票换给我。
他将好的邮票就换给我。
我手里面所有的都是最普通的邮票。
我手上所有的最普通的邮票。
我很不明白。
我很不明白。
但是心里面很高兴。
但心里面很高兴。
后来慢慢的才知道。
后来慢慢才知道。
信了主以后才明白。
信了主之后才明白。
原来他关心我。
原来他关心我。
是因为希望可以带领我信主。
原来他希望带领我信主。
用这个集邮的这个事情来跟我做朋友。
用这个集邮的兴趣来跟我做朋友。
虽然我信主是后来好多年以后的事。
虽然我信主是后来很久的事。
但是呢，他是第一个人关心我的灵魂的人。
但是他是第一个关心我灵魂的人。
所以我一辈子没有忘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
所以我一辈子没办法忘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事。
这一次在退休会里面，我们两个人住在同样一个房间。
这一次在退休会里面，我们两个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
除了我们要讲道的时间以外，
除了我们讲道时间之外，
我们从早到晚就在那边谈的。
我们从早到晚都开始谈。
谈到这30年来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听到30年来我们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谈到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情形之下所侍奉的情形。
讲到我们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区所侍奉的情形。
我从这位弟兄的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
我在这个弟兄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
记得有一次他身体软弱。
记得有一次他身体软弱。
因为太忙碌的缘故。
因为太忙碌的缘故。
所以有人就提醒他。
所以有人提醒他。
弟兄慢慢来。
弟兄啊，慢慢嚟。
不要心急。
唔好心急。
英文说 take it easy 啊。
英文话 take it easy。
以后慢慢还有很多做工的机会。
以后仲有好多做工嘅机会。
他怎么样回答呢？
佢点样回答呢？
他说我盼望等候的。
我所盼望等候的
是将来有一天的到天上去的时候，
是将来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
主耶稣答应过我，
主耶稣答应过我，
那个时候啊是永远的安息，
那个时候是永远的安息。
所以呢，我到那个永远的安息开始以前，
到那个永远安息开始之前，
我要好好把握机会来为主工作，
我要好好把握机会为主工作。
另外一个我遇到的人，
另外我遇到一个人，
没有想到是我一个中学的同学，
没想到他是我中学的一个同学，
二十多年没有见他了，
二十几年没见面，
样子还是差不多，
样子都很熟下。
他以前没有信主，
他以前没信主，
在班上啊是一个相当顽皮的一个学生，
在班上相当顽皮的学生，
但是啊头脑非常的精明，
但头脑非常的精明，
顽皮加上精明啊，这个人不得了，
顽皮加上精明这个人不得了，
在一个课堂里面捣蛋的他是第一个带头的，
在课堂捣蛋的第一个就是他，
而且他又是这个学校的足球队的队长，
而且他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
到处受人欢迎，
到处受人欢迎，
所以他捣起蛋来啊，
所以他捣蛋上来的时候，
很多人跟着他，
很多人跟着他，
老师也没他办法，
老师没啥的办法。
那么因为他这个打了一手的好球，
因为他打手好的球，
所以呢学校也不忍心把他赶出去，
所以学校都不忍心将他赶出校。
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人物，
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大人问题人物。
没有想到这一次在退休里面碰见他，
没想到我在一次他退休会能够见到他。
他以前是除了玩以外，
他以前除了玩之外
就是参加派对，
就是参加那个 party，
那么就是追女孩子，
就追女仔。
那这一次看见他，
呢次睇到佢，
整个人完全改变了，
整个人改变咗，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认真。
而且呢，有一种的属灵的那种喜乐在他的脸上，
而且一个属灵的喜乐喺佢脸上。
原来他三年以前信的主，
原来佢三年以前信咗主，
自从信主以后，
自从信咗主之后，
到处向人做见证，
佢到处嘅同人作见证。
他说：你看我。
你看看我，
我今天呢被改变，
我今天能够改变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没有多大的口才，
他没有很多的口才，
但是他讲的见证非常的简单，
但是他讲的见证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耶稣改变了我，
但耶稣改变了我。
哎呀，我看着这个弟兄实在可爱，
我看到这个弟兄实在是很可爱。
我遇见了第三个人，
我遇到第三个人
是一个七十五岁的一个老人家，
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家。
他是我太太从小记得这么久就认识的一个人，
他是他太太认识这么久所记得的朋友，
几十年几十年的朋友了，
是几十几十年的朋友。
那他以前在教会里面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他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普通的信徒，
没有什么很突出的情形，
没什么特别的情形。
但这次在温哥华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
呢次喺温哥华讲道嘅时候，
看见他坐在那边，
睇到佢喺前边坐喺度，
他先认得我，
佢先认得我。
那么我就是奇怪，在讲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眼瞪大的大大的眼睛在那边看着我。
我就奇怪一个人点解讲道时候瞪大只眼嚟睇实我，
脸上有笑容，
面上有笑容，
眼里面有眼泪，
眼里边有眼泪，
一面笑一面哭，
一面喊一面哭。
你知道老人家就是这样，
你知道老人家就系咁样，
再苦也不流泪的。
好苦都唔流眼泪，
但是一高兴啊，眼泪就流下来了。
但一高兴就流眼泪噶啦。
散了会以后，
散咗会之后，
他一定要请我吃面，
他一定要请我食饭，
云吞面，
云吞面。
那么就大家一同去了吃了。
咁我哋一齐去食啦。
他说你的时间很宝贵，
系你嘅时间好宝贵。
你不要讲话，
你唔好讲嘢。
你请吃请吃，
你请食请食。
让我来讲，
让我嚟讲。
他就讲。讲啊讲啊讲个不停，
所以讲了讲讲都不停，
把他这十一年来我们分别了十一年里面的事情来一一的来告诉我，
他将十一年我们所分别的分别了的时间讲他的以前的事。
这十一年来他移民到加拿大，
这十一年来他移民到加拿大，
来到加拿大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抛弃他，
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知道丈夫抛弃了他，
也知道他的儿子娶了一个杨女婿，
亦都知道佢女佢嘅儿子娶咗一个 外国人，
杨师傅，对不起啊，杨师傅，
外国人。
那么，所以呢，他非常的孤单，
所以他十分的孤单，
一个人住在温哥华，
一个人住在温哥华，
没有人，没有朋友，
没朋友，
以前的朋友都在香港，
以前朋友都在香港，
带着一股的希望呢，移民来，
带着一番的希望来到温哥华，
所遇见的都是失望，
所以遇到的一切都是失望，
天气又冷，
天气又冷，
受不了。
受不了，
人已经几十岁了，
人已经几十岁了，
所以呢，满身都是病，
所以满身都是病，
病到一个地步，
病到一个地步，
他这个除了很多其他的病以外，
除了很多其他的病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骨髓啊压打那个神经，
另外一个病就是一个这个骨髓压到神经，
所以呢痛得不得了，
所以痛得不得了，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
但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
他说这十一年来，
他说在十年里面
只有一件事让他继续的有勇气生活下去，
只有一件事能够有勇气让他生活下去的，
就是他在教会里面参加了这个探访队，
就是他在教会里面参加了探访队，
探访什么人呢？
探访什么人呢？
探访在温哥华的其他的老人，
就探访温哥华其他的老人，
温哥华很多很多的中国的老人，
温哥华有很多其他中国的老人，
有很多老人公寓，
有很多老人公寓，
有很多住在老人院里面，
有很多人住在老人院里面，
多半都是没有亲人照顾的，
多数都没有亲人照顾的，
他看见别人比他更苦，
他见到别人比他更苦，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
所以鼓起勇气
每天去探访，
每天去探访，
在他的探访的名单的里面，
他的探访名单的里面
有超过100个的老人家，
有超过100个老人家，
虽然他自己已经病得好像半条人命了，
好像虽然他自己病到半条人命，
拿着一支拐杖摸着自己的腰，这样的去探访。
他拎着个拐杖，扶着个腰，自己去探访。
有的时候一天走路走7-8英里。
有一日走路走到7-8英里。
但是他仍然的这样每天去探访。
但仍然的每日去探访。
哎呀，我看见这个可爱的老人家。
我看到这个可爱的老人家。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我心里面有好大的感动。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
是我从 Vancouver 回来了以后遇见的。
就我在温哥华回来的时候遇到的，
在医院的里面，
在医院的里面
有韩克安的牧师跟他的太太，
有韩克安牧师太太夫人，
韩牧师是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
韩克安牧师是这个台湾浸信会的神学院院长，
我相信在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听过他讲道，
我相信在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们这一次回来是因为太太生病，
他这次回来美国是因为太太生病，
在 Methodist 医院里面检查，
在 Methodist 医院检查，
前几天就证实有这个腹部就是肚腹里面的癌症，
在前几天正式证明他腹部有这个癌症，
所以我跟苏爸爸就去探访他，
所以我跟苏爸爸去探访他，
当我们坐下交谈的时候，
当我们坐低倾下的时候，
我一直想呢，问候他的病情。
我一直想问下他的病情。
但是他们两个老人家，都不愿意，都不提他的病。
但是两个老人家都不提他自己的病。
非常的兴奋的在那边讲他们这40年来在中国，在台湾的侍奉。
他们很兴奋地讲到他在40年里面在中国在台湾的侍奉。
在台北的神学院。
在台湾的神学院
招生的事情
招生的事情
新生报名考试的事情
新生考试报名的事情
刚刚是昨天就是他们新生考试的时候
昨天就是他们新生考试的日期
讲到他们的侍奉的时候眉飞色舞
讲到他们侍奉的时候他们眉飞色舞
都忘记了自己的病
都忘记了他自己的病
我们坐在那边听他们讲
我们在这里听他讲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一个侍奉主的人多么的蒙福
这个侍奉主人是多么的蒙福
我把这四个人呢今天早晨带到大家的面前
我将这四个人今天带在大家面前
我很少讲到的时候用这么多的时间讲人的事
我们很少在讲到的时候讲这么多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提这四个人
呢为什么你讲这个四个人的事情
这四个人年龄不一样
这四个人年龄是不一样
遭遇不一样
遭遇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情形不一样
但是在我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
但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因为这四个人有一个共通点
但这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是生活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他们生活得非常有意义，
他们对他们人生很有把握，
他对人生有十分的把握，
他们对他们手里面所做的他们非常的满意，
他对他手里面所做的十分的满意，
他们呢对他们的人生的安排非常有方向，
他对他人生安排非常有方向，
他们对于他们呢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很有原则，
他知道选择哪些做哪些不做十分有原则，
他们呢在整个他们的人生的这个眼光来看呢是非常的光明，
他在他眼光里面看的十分的光明，
他们是超越了他们的环境而生活，
他们就这个环境而生活，
他们是一般活着有丰盛生命的一般人，
他是一个活着有丰盛生命的人，
他们的生命是有一个使命感，
他们生命还有使命感，
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
他知道为什么而活着，
他们知道他们的要做什么而活着，
他为什么而活着，
他们知道他们人生什么是有更有更大的价值，
他知道什么是有更大的价值，
他们知道他们人生的目标，
他知道人生的目的，
所以他们的生命是超越他们的环境，
所以他们的生活超越他们的环境的，
换句话说，
每一句话说
他们是有使命的一帮人，
每一句话说他们有使命的一帮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的生命里面是否缺少使命，
你的生命里面是缺乏了使命呢，
你的生命是否缺少了方向，
你的生命是缺乏了方向，
你的生命是否缺少那个永恒的那个价值观，
你的生命是缺乏了永恒的价值观呢，
你的生命是否缺少了一个把握，
你的生命缺乏了把握，
知道你所做的是确确实实有意义的事，
知道你所做的是确确实有意义的事呢，
什么叫做使命，
什么叫使命，
使命就是说，
使命就是说，
我知道为什么活着，
我知道什么缘故而活着，
因此我整个人所有的事情，
因此我所有的人的事情
都朝着同样一个方向跑，
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来，
都为着同样一个目的去做，
都为着同一个目的而做，
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所做一切的事情
就有共同的意义，
就有共同的意义，
一个没有使命的一个人，
一个没使命的人，
是一个懒散的人，
他是懒散的人，
是一个随便的人，
他是随便的人，
是一个遇见什么就做什么的人，
就遇到什么做什么的人，
是一个受环境所安排的人，
他是受环境安排的人，
是一个无所适从的一个人，
他是无所适从的人，
随随便便的一个人，
随随便便的一个人，
今天起来就刷牙洗脸就去上班，
今天起身洗面刷牙就上班，
周末来了就早一点的消遣的就打发时间，
周末来就早一点
玩
啲消遣嚟打发时间。
没有什么人生真正的目标。
冇人生真正的目标。
没有一个使命感。
冇个使命感。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一个使命？
你冇个使命。
如果你没有使命的话。
如果你冇使命嘅话。
我觉得你是一个世上最可怜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系世上最可怜嘅人。
你是把你的生命拿去开玩笑。
你系将你嘅生命攞嚟开玩笑。
人生这么短暂。
人生是这么短暂，
一下子就会过去，
一下就过去。
我以前呢，年纪小的时候，
我以前年纪小的时候，
坐在外祖父的旁边，
坐在外祖父的旁边，
听他在那边讲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听他讲三十年以前的事，
我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嘴张得大大的，
三十年了，什么时候才三十年才可以过去？
点解就系三十年先过到去咗？
我不知道上个礼拜我跟呢位陈牧师两个人坐下来谈的时候，
点知我上个礼拜同呢个陈牧师倾偈谈讲起事嘅，
就是谈三十年来的事情，
就系讲三十年所过去嘅事。
人生一下子就要过去，
人生一下就过去，
光阴过去不复留，
光阴过去不复留。
我们如果人生没有一个使命，
如果人生冇一个使命，
没有一个方向，
冇个方向，
没有一个意义，
冇个意义。
我们不是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开玩笑吗？
我们将我的生命来拿来开玩笑吗？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所以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把一个使命交托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
所以将一个使命交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这个使命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
那个使命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
使徒行传是这样的记载，
使徒行传是这样记载，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圣 又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一直到地极，
一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要求，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要求，
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期望，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希望，
这是耶稣基督交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身上 的使命，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你有没有听清楚？
你有没有听清看清楚？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我们的人生就是在那边漂浮，
我们的人生在那边漂浮漂浮，
被这个环境来冲击，
就被环境来冲击，
我们就会摇动，
我就会摇动，
我们就会日过一日毫无意义，
我就一过一日咁毫无意义。
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主耶稣说你要作我的见证。
什么叫做做主的见证呢？
什么叫做作主的见证呢？
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来讲，
或者说准确一点来讲，
或者准确点来讲，
作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
应该翻译作作我的见证人，
应该翻译成为作我的见证人。
什么是一个见证人？
什么叫见证人呢？
比如说你开车子，
比如说我们开车，
忽然之间后面有一部车子把你从后面撞了一大堆，
忽然间有个车后面将你碰到，
把你撞到前面的车子里面去，
将你碰到前面那里去，
你的车子就在那边翻，
你的车就在前面滚，
那么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后来你从这个铁堆里面爬出来，
然后你在铁堆里面爬出来，
哇，非常危险，
哇，非常的危险。
但是你出来的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发现了那个撞你的人啊，
发现那个撞你碰你的人
啊，他畏罪潜逃啊，
畏罪潜逃，
他正在要开动车子要跑了，
正在要开车要走的时候，
那你说不得了，
不得了不得了，
这个人犯了弥天大祸，
那个人犯了弥天大祸，
一定要把他抓下来，
一定要抓住下来，
那么你就立刻的把他抄写他的那个汽车的号码，
你发现将他的汽车号码抄低，
旁边有很多人看见这个车祸的，
旁边好多人看这个车祸的，
都把车子停下来，
都将车停下来，
把你扶起来，
将你扶起来，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你说我没关系，
我没所谓，
先抓到那个人，
先抓到那个人，
好，以后上法庭的时候，
好了，然后上法庭的时候，
你要打他赔偿的时候，
要他赔偿的时候，
你就要拿出证人来，
你将要拿出证人出来。
这几个人是在场的人士，
这几个人是在场的人士，
他们亲眼看见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亲眼看见什么事情发生。
不错，我的车子撞到前面的，
没错，没错，那个车将我碰到前面，
我的车子撞到前面的车子，
我的车碰到前面的车，
但是我撞到他是因为后面的先把我撞到，
但我碰到前面，因为后面先将我碰到。
事实是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有几个证人可以替我作证。
现在有几个证人可以做我的见证人。
所以什么叫做见证人呢？
所以什么叫见证人呢？
见证人就是要把事实讲出来。
见证人就将事实讲出来。
一五一十的讲出来。
一五一十的讲出来。
不必加盐加醋。
不要加盐加醋。
不必过分形容。
不要过分形容。
你看见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
你经历什么？
你经历什么？
你就照着去讲。
你就照着来讲。
这个就是见证人。
这个就是见证人。
耶稣基督要我们的一生做他的见证人。
耶稣基督要我们一生做他的见证人。
以我们的口，
以我们的口，
以我们的生命，
以我们的生命，
以我们的为人，
以我们的为人，
来见证耶稣基督是谁。
因为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是哪一个。
今天如果我们不去做神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如果你今天不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世界里面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
世界里
那
些未曾得救的人，
没有办法知道耶稣是谁，
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个，
他已经被接到天上去，
他已经被接到天上去，
他现在等待着你，
现在是等着我，
等待着我，
等着我们，
要为他去做这个见证，
为他做这个的见证。
我刚才说，
我先老实先讲，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不只是嘴巴里面去讲，
唔单止系嘴巴里边讲嘅，
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要喺个生活嘅里边，
来活出基督的样式，
嚟活出基督嘅样式，
让人家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哋喺人，让我哋喺我生命嘅里边，
可以看见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
俾人哋知道我哋耶稣基督系点样嘅一位。
使徒行传写下来，
使徒行传写落嚟，
就是记载这一班见证人，
就要记载呢班嘅见证人，
他们怎么样的为主做见证，
佢点样为主作见证，
他们的整个人生，
佢哋整个嘅人生，
怎么样的来成全这个使命，
系点样嘅成全呢个使命，
使别人从他的身上。
使别人在他身上
可以看见他们所相信的主是怎么样，
可以看到你所相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个。
所以以后几个礼拜，
所以在以后的几个礼拜，
我们一直在那边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
一路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就可以看到
这一班人领受了这个使命，
这班人领受了这个使命，
他们在这个使命的带领之下，
是他们在这个使命带领之下，
他们整个人呢会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的人生有了一个方向，
他们人生有一个方向。
你看，
去睇下，
当他们呢与人交谈的时候，
当佢与人交谈嘅时候，
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耶稣，
佢哋谈话嘅中心就系耶稣基督。
他们呢不闲谈天气，
佢哋唔会系闲谈天气
啊，他们不讲这个房子大房子好，
佢哋唔会讲话屋大屋细
啊，他们不讲啊你的衣服多漂亮，
佢唔会讲你件衫好靓
啊，他们不讲你的车子这么好，
佢唔会话你的车真系好，
他们谈话的内容，
佢哋讲话嘅内容
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耶稣基督把我改变，
耶稣基督把我改
变，耶稣基督拯救了我，
耶稣基督将我改
变，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
耶稣基督将我改变，
耶稣基督实在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实在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那你们要来相信他，
你们要相信他。
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的人生的这个的方式，
他们人生的方式
都是要来荣耀神，
都是为了荣耀神。
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要与福音相称，
都要福音相称。
他们常常的问自己，
他时常问自己，
我做这个事情，
我做这件事，
我去这个地方，
我去这个地方，
我讲这个话，
我讲这句话，
别人听了，
别人听了之后，
看了，
看了，
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评价呢？
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评价呢？
我既然是被称为基督徒，
我既然被称为基督徒，
人家从我的身上，
人家人哋喺我身上
看见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我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方式呢？
人家能不能从我的身上，
人哋可唔可以喺我身上
可以看见耶稣是怎么样，
可以睇到耶稣基督系点样嘅一个？
你去查考使徒行传，
你当你查考使徒行传嘅时候，
他们呢对待人有爱心，
佢对待人有爱心，
他们去照顾那些贫穷的，
佢哋照顾啲贫穷嘅，
他们呢照顾那些孤儿寡妇，
佢哋照顾啲孤儿寡妇，
他们去看望那些在监牢里面受苦的人，
佢哋去探望嗰啲监牢里边受苦嘅人，
他们去安慰那些被压伤的人。
他们去安慰那些被压伤的人，
他们去鼓励那些软弱的人，
他们鼓励那些软弱的人。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
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
他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基督是有爱心的，
耶稣基督是有爱心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爱我们的缘故而死，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写明在十字架上面。
那么我活出来的就要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我活出来就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他们呢受尽各样的逼害，
他受尽各样的逼害，
他们呢被人下在监牢里面，
他被下在监牢里面，
他们当中有人被人家砍头而死，
其中有人被斩头而死，
他们当中有人被放逐在荒岛的里面，
其中有人被放逐到海岛当中。
他们为什么要受这些的苦？
他应该受这些的苦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
因为他有个使命，
因为他们要表彰耶稣基督，
他们表彰耶稣基督，
他们要宣传耶稣基督，
他们宣传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甘心的为主而受苦，
所以甘心为主耶稣基督而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他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他人生是有意义
的。无论人呢怎么样的以为他们愚蠢，
无论人怎么样认为自己是愚蠢，
以为他们是愚蠢的一般人，
以为他是愚蠢的一般人，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有价值，
但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
他们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忙忙碌碌，
他们不是单纯的世界里面忙忙碌碌，
他们不只是找到两餐来糊口，
不单纯找两餐来糊口，
他们不只是在那边的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不是单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他们是有使命的一般人，
他有使命的一般人。
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生活是怎么样？
弟兄姊妹，请问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
早期教会的弟兄姊妹，
能够过着一个有使命的生活，
能够过个使命的生活，
能够把他们一生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这一个使命上，
将佢一生嘅事情都集中喺呢个使命嘅上边，
是有它的原因，
系有佢嘅原因嘅。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克己来生活呢？
点解佢能够咁克己嚟生活嘅呢？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为主而活呢？
点解佢可以能够为主而活呢？
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三个原因。
使徒行传里边俾我哋三个嘅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
我提一提。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他这样的开始。
写使徒行传嘅路加，佢咁样开始。
他说：提奥菲罗大人啊。
提奥菲罗大人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我已经做咗前书。
那就是路加福音。
咁就系路加福音。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嘅，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升天的日子为止。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使门徒们领受这个使命。
使门徒领受这个使命。
不敢随便，
不敢随便，
不敢放松，
不敢放松，
积极的来成全这个使命，
积极的成全这个使命，
是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们看见了一个有使命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看到这个有使命的生命是怎样的，
他们曾经跟过耶稣几年，
他曾经跟过耶稣基督几年，
耶稣的生命是有使命的，
耶稣基督是有使命，
他所行的。
他所行的，
他所教训的，
他所教训的，
一切都是有一个方向的，
一切都有个方向，
有一个目的的，
有个目的，
有一个使命，
有个使命的。
他们看见耶稣怎么样的来自己克制自己，
他看到耶稣基督怎样的克己，
怎么样的来训练自己，
怎样训练训练自己，
怎么样的管理自己，
怎样管理自己，
来成全这个。拯救世人的这个使命，
去成全这个拯救世人的使命。
魔鬼来的引诱，
魔鬼来的引诱，
他一句就拒绝了，
他就一句就拒绝了。
人给他的荣耀，
人给他荣耀，
他完全的轻看，
他完全的轻看。
十字架的路虽然苦，
十字架路虽然是苦，
他一直的走到底，
他一直的走到底，
因为他有一个使命，
因为他有个使命。
耶稣基督留下这个使命的榜样，
耶稣基督留下这个使命的榜样，
他们亲眼的看见，
他亲眼的看到
耶稣基督成全使命，
耶稣基督成全这个使命，
现在升到荣耀里面去，
现在升在荣耀的里面，
耶稣基督这有使命的一生，
耶稣基督有使命的一生，
成为门徒们极大的鼓励，
成为门徒们的极大的鼓励。
他们不敢随便的放松，
他们不敢随便的放松，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知道
人生只有这么一次，
人生只有这一次，
只有这么短暂，
只有这么短，
一下子就要过去，
一下就过了。
耶稣已经留下榜样，
耶稣已经留下了榜样，
我们要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我们要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所以他们就有了使命感，
所以他们有这个使命感。
第二，
第二，
为什么早期的弟兄姐妹有这个使命感呢？
为什么早期教会的弟兄有这个使命感呢？
请我们看第三节，
请大家看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讲说天神国的事。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使徒们有这个使命感？
点解使徒们有呢个嘅使命感？
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过复活的耶稣。
因为佢哋亲眼睇过呢个复活嘅耶稣。
耶稣不只是一个牺牲者。
耶稣唔单止个牺牲者。
耶稣不只是为咗一个很高、很崇高的一个理想，就这样的牺牲了。
耶稣基督唔系为咗一个好崇高嘅理想而牺牲咗。
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死
是神的儿子为众人死，
是神的儿子为众人而死，
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拯救我们呢，脱离这个罪恶，
为要拯救我们出来这个罪恶。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
我们怎样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
他死的时候还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死的时候都不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了，
直到他从死里复活，
门徒们就确实的知道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
门徒们就好确定知道耶稣基督实在是神的儿子，
知道他们呢相信主不会有任何的错，
知道他相信主没
冇错嘅，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系神嘅儿子，
所以复活的耶稣，
所以复活嘅主，
四十天向他们显现，
四十日向我哋显现，
坚定他们 的信仰，
坚定佢哋信仰，
知道他们呢无论如何，
知道佢无论如何，
必定要相信这位主，
必定要相信呢个主，
必定要跟随这位主，
必定要跟随呢个主，
在这个世界里面，
喺呢个世界里，
再没有另外一位的主可以跟从了。
再没有另外一个主可以跟从的，
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活在信徒的心，
活在信徒的心里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确实的相信耶稣复活了，
如果我们实在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了的话，
我们今天也不敢随便，
我们今天都不会随便的，
我们相信的不只是一本书，
我们相信的不单是一本书，
如果是一本书的话，
如果是一本书的话，
尽信书不如无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相信的，
不只是一个历史里面的人物，
不是单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相信的，
也不只是一套的道理，
不是单是一个套的道理，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相信的，
是一位活的主，
是一个活的主，
活在你的心中，
活在我们心的里面，
他与你同行，
他与我们同行，
他与你一同的活在这个世界，
因为活在世界上面，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监察之内，
都在他的监察之内，
我们的整个的人生，
我们整个的人生
都在他的引导之下，
都在他的 引导之下，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使命，
所以我们没办法没使命，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使命，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他对门徒说，
所以对门徒
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全福音给万民听，
我就与你们同在，
我就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基督既然复活了，
耶稣基督既然复活了，
门徒们就领受这个使命，
门徒们就领受了这个使命，
还有第三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原因，
请我们看第十一节，
请大家看第十一节，
十一节，
第十一节，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的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的来？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
门徒们亲耳听见耶稣的应许，
门徒们亲耳亲耳的听到耶稣基督的应许，
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是为了预备，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了还要再来接你们，
我去还要回来接你们，
将来我到哪里去你们也要到哪里，
将来我要去哪里你们也要去哪里，
所以他们确实的知道复活的主还要再来，
所以他们确实知道复活的主仍然要再来，
而且他再来的时候，
而且他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面的再见他，
我们要面对面的与他相见，
哦，那个时候是何等快乐的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几咁快乐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罪恶都蒙赦免，
我们一切的罪恶都蒙赦，
都不再被纪念，
都不会再被纪念，
我们在世上一切的劳苦，
我们在世上一切的劳苦
都要在主里面得以安息，
都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在世上所遇见的一切的困难，
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
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都要得到解决，
都要得到解决。
我们现在心里面一切的疑难，
我们现在心里面一切的疑难，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得到答案，
我们可以得到答案。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有一件事我们不忘记。
不错，耶稣基督来对我们是最大的福气。
耶稣基督来是对我们最大的福气。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也要审问我们，
他也都要审问我们，
他们要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奖赏或者是惩罚我们，
他们要照着我个人所做的想想或者是责备我们。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也就是每一个信徒工作生活受审判的时候，
在我们每个信徒工作生活受审判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去见主的时候，
当个时候见主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够坦然的见主，
我们是否可以坦然的见主呢？
我们的人生是否是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人生是否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是否已经遵从了主的吩咐，
我们是否遵从了主的吩咐，
完成了他的使命，
完成了他使命。
我们是不是空手的去见主？
我是不是空手见主？
还是说我们已经带了很多人来归向主？
或者我们已经带了很多个人归向主？
到那一天，
到那一日，
当主耶稣基督要审问我们的时候，
当主耶稣要审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的来回答他？
我们怎样去回答他呢？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我们有没有为主做见证？
我们有没有为主做见证？
我们有没有开口的为主做见证？
我们开口为主做见证？
我们有没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的见证？
我们有没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
摆在人的面前，
摆在人的面前，
成为一个活的见证，
成一个活的见证。
我们的见证是否有效？
我们的见证是否有效？
请我们不要忘记，
请大家不要忘记，
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使命，
是一个极大的使命。
三方面，
三方面
证明他是大的，
证明他是大的。
第一，
第一，
他的范围是大的，
他范围是大的。
他说你们要在什么地方做见证？
你在哪个地方做见证呢？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一直到地极，
一直到地极，
为我做见证，
为我做见证。
全世界就是我们做见证的范围，
全世界就是我做见证的范围。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
就是我们做见证的对象，
就是我做见证的对象。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使命，
这是一个多伟大的使命，
是一个天国的使命，
是一个天国的使命。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全？
我们怎样才能成全呢？
他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办法，
有一个很伟大的办法。
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他说你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一个很好的计划，
一个很好的计划。
从近到远，
从近到远，
从亲的到疏的，
从亲的到疏的，
从认识的到不认识的，
从认识的到不认识的，
从容易接触的到不容易接触的，
从容易接触的到不容易接触的。
这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做见证的方法。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无论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来哪个地方，
我们都有一个做见证的责任，
我们有个做见证的责任。
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家，
我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家，
就是我们的亲人，
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犹太全地就是我们的邻居，
犹太全地就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撒玛利亚就是我们其他的朋友同事，
撒玛利亚就是我们其他的同事。
直到地极就是那些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的那些人，
直到地极就是那些我们现在还没认识的人。
我们要在我们的耶路撒冷开始，
我们要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开始，
从我们所认识的人开始，
从我们所认识的人开始，
从我们所了解的人开始，
从我们所了解的人开始，
从我们所关心的人开始，
从我们所关心的人开始，
从我们的家里面的开始，
从我们家开始，
从我们所的朋友开始，
从我们朋友开始，
从我们的邻居开始，
从我们邻居开始。
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
我们为主做见证。
我们不要做一个做梦的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做梦的人。
梦想将来有一天神大大的用我，
梦想神有一天大大的用我，
大要派我们到这个地的视角，
要靠着地的四角，
要去做一个鼎鼎大名的一个传道人，
做一个鼎鼎大名的传道人，
或者一个宣教士，
或者传教士。
请问，
请问，
我们是否已经今天尽了我们的责任？
我是否今日已经尽咗你嘅应尽嘅责任呢？
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烛光会，
记得好多年前我参加个烛光会，
是一个这个受难节的那一天，
喺个受难节嗰日，
弟兄姐妹来聚会。
弟兄姊妹来聚会，
在这个聚会的地方中间放了一些的蜡烛，
在聚会的地方放了一些蜡烛，
排成一个十字架的样子，
排成一个十字架的样子。
那天大家一同的对着那个烛光来纪念主，
我那天对着那个烛光来纪念主。
聚会完的时候，
聚会完了之后，
主席宣布，
主席宣布，
请每一个弟兄姐妹，
请每一个弟兄姊妹
拿一支的蜡烛，
攞支蜡烛，
不要吹熄它，
唔好吹熄佢，
让它烧，
让佢嚟烧，
拿着这支蜡烛，
攞住呢支蜡烛，
离开这个教会，
离开呢个教会。
我站在那个大门口，
我喺呢个大站喺呢大门口，
看见一百几十个弟兄姐妹，
睇到一百几十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拿着一支蜡烛这样出去，
每一个拎住一支蜡烛行出去，
到那个黑暗的里面，
到黑暗嘅里边，
每一个人跑不同的路，
每一个人走不同的路，
每一个人呢进去不同的一条街，
每一个人进去不同的街，
但是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支燃烧着的蜡烛，
但每个人仍然拿着一支仍然烧着的蜡烛。
我心里面受很大的感动，
我心里面受了很大的感动。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办法，
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办法。
每一个人都是 一个光，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光，
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
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
我们这里有几百人，
我们这里有几百个人，
早堂五堂加起来600多个成员，
早堂五堂加起来有600个人。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全Houston 每一个我们所住的地方，
如果我们到全 Houston 我们所住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为主做一个活的见证，
每一个人都为主做一个活的见证，
每一个人负责向我们的周围的旁边的人100个人来做见证，
每一个人 向自己所认识的人做见证。
Houston 这里60,000的华人啊，
老 Houston 这边60,000的人，
不久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福音可听，
没多久就会都听到福音，
600个，每一个人向100个人传福音，
每一个人向100人传福音，
不是就是60,000了吗？
就是60,000了。
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
这个就是主给我们很大的使命，
也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也都有很好的办法。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好像还没有那个动力，
但我好像没有这个动力。
所以这里第八节说，
所以在第八节这么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圣灵像什么呢？
圣灵好像什么？
像我们汽车里面的那个电池。
就好像你汽车里面的那个电池。
最近我一部车子常常开不动。
啊，最近我有个车子时时都开不到。
所以昨天拿去换一个电池。
所以昨天去换一个电池。
一换就好了。
一换就变好了。
那个力量就来了。
力量就来了。
就可以开动。
就可以开动。
上个礼拜我从坐飞机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坐飞机的时候，
在 Denver 那边停了一阵子，
在 Denver 停了一阵。
我坐的是那个727的那种的飞机，
坐的是727的那个飞机。
当他到飞机场的时候，
当我到飞机场的时候，
旁边两面都是747的那个巨无霸。
都两旁都是747的巨无霸。
很高很大，
好大好高。
坐在我后面的有两个人就在谈话。
在我后面有两个人在聊天。
他说：“你看，
你看下，
那部飞机这么高，
那部飞机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
有比这个飞机场的那个建筑物更高啊，
比这个飞机场建筑物更高，
有4层楼这么高，
有4层楼这么高。
哇，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把这个飞机这样的飞到天空去。
真系冇办法明白，点可以将个飞机嚟开动？
这么重，
咁重，
这么大，
咁大，
怎么可以上去？
点样可以飞上去呢？
很简单，
好简单。”
有汽油就好，
有汽油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
所以今天为主做见证，
成全他的使命，
成全他的使命。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就是那个动力，
圣灵就是那个动力。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很怕做见证，
我很多时候发现弟兄姐妹很怕做见证，
去做人个人布道，
他做个人的布道，
谁去做个人布道？
谁做个人布道？
我吗？不，
我也没搞。
我怎么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怎么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讲也讲不清楚。
我讲也讲不清楚。
万一人家问我一个问题，我不回答。
如果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不知答佢。
万一他，
如果他同我辩论嘅。
万一他不听我讲。
如果唔听我讲。
万一他讥笑我怎么办？
如果讥笑我嘅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的顾虑。
我有好多嘅顾虑。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
但系让我哋唔好忘记。
传福音做见证。
传福音做见证。
其实不是我们的事，
其实不是我们的事，
是神的事，
是神的事。
他最关心，
他最关心，
他已经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为我们舍了，
他既然将他儿子都舍去为我们舍去了，
难道他不关心这个传福音？
难道他不关心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吗？
所以传福音的工作是神的，
所以传福音的工作是神的，
我们只是他的工具，
我只是他的工具，
他要通过我们，
他通过我们
来成全他的旨意，
去成全他的旨意，
所以他一定给我们开路，
他一定为我们开路，
他一定要与我们同工，
他一定与我们同工，
他也答应过，
他也答应过，
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
所以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必怕，
我们不用怕，
我们可以交托主，
我们可以交托主，
我们说主啊，
我说主啊，
传福音是你的事，
传福音是你的事，
有功效没有功效也是你的事，
有功效与没功效是你的事，
这个人肯听不肯听也是你的事，
这个人肯听不肯听是你的事，
这个人肯接受不肯接受也是你的事，
这个人肯接受与不接受是你的事。
如果他骂我，其实不是骂我，是骂你，
如果他骂我是骂你，
所以神啊，求你与我同去，
神啊，求你与我同去。
当你肯让圣灵通过你来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被圣灵通过你中工作的时候，
你就一定有胆量，
你一定有胆量，
你就一定有能力，
有一定有能力
成全这个莫大的使命，
成全这个莫大的使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恩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因为我们时代常常的发现，我们活着没有什么的目的，没有什么的方向，没有什么的意义。求主督促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唯一一个意义就是要为你而活。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靠着你来负起这个使命，让我们的人生所行所为全都为着这个使命，我们的生活就有意义，就丰富，就有目的。求主这样的带领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